到 Boston 来。第一次来的时候，你们的牧师是焦衍年牧师，他告诉我这边买了一个小小的地方，辛辛苦苦清扫一切，把那个地方献给主用，成为你们第一个聚会的地方。我要知道哪一个人在第一次那个地方做礼拜，在焦牧师的时代已经加入这个教会的经济，说我看看。感谢上帝，现在人很少了。如果那是23年前我第一次到美国来，在你们中间布道，那么现在剩下几个人，表示岁月催人老。这23年来，我老了23岁，你们也老了23岁，其中很多人已经被主接起了。人生实在是很短暂，我常听到这个教会蒙主的恩典，而且自从你们新任的牧师上来，神怎样赐福给你们，感谢主。像我们这位牧师有这么大的科学上的成就而奉献给主，这才证明基督教的信仰是真的，才证明基督徒的侍奉是有价值的，才证明这世上的一切在主的大光照耀之下显为非常的虚空。这次布道团不但我自己来，副团长兼总干事林博士在我们中间，他是这个以色列和 Rubinstein 国际钢琴大赛同 Tchaikovsky 国际大赛在莫斯科的得奖人。除此以外，还有新加坡高级军官，长两军军校，而且也是带领3个部队做司令的赖准多牧师，也在我们中间来。他在被案例牧师以前，在一个礼拜里面，还有好几个单位请他，给他 offer 1年100万的薪金，只要他肯做他们的顾问，但是他完全拒绝。100万的薪金，你要不要？要不要？很多牧师可能就放下牧师去做那个东西，但他放下那个做神的仆人。还有新加坡探索者福音机构会社的社长喜坦牧师，辞掉了几10个讲道同布道会的工作，来到学院帮忙我们做很多的工作。这些为主牺牲放下工作的人都成为许多人的榜样。这一次在归正学院创办的这一个月中间，来上课报名的130多个人，有许多是高等教育 PhD 医生 MD professors， 还有一些退休的牧师，还有一些在任的牧师来参加这个。我说这些时候这么高等教育的人来受课，来受接受这些训练的时候，我们求助给他们心里是在得做一些东西，结果他们给我们的印象是没有一个来这里感到落空的。唯一的他们的这个心理 complaint 是什么呢？就是为什么只有一个月。感谢上帝。而林旺杰博士也就在这一个月里面，他这个辞掉了欧洲4个、美洲4个这 symphony orchestra 的邀请做 guest conductor， 这些都是赚钱的好机会。而且像他这么大的音乐家，中国13亿人口只有一个人曾经在 Boston Symphony、 Cleveland Orchestra、 New York Philharmonic、 这个 Philadelphia Orchestra， 还有这个 Chicago Symphony、 Los Angeles、 San Francisco 这些最大的音乐厅里面做指挥的，全中国13亿只有一个人。就是刚才你听他弹琴的时候，你听的时候连你的心也差不多变成钢琴了，对不对呢？感谢上帝。我请赖牧师、许牧师同这个林博士3个人站起来一下，感谢上帝。你们这里鼓掌是这一次到各地区最热烈的。有哪些人这2天参加布道会的请举手？谢谢，手放下来。但是你们参加布道会的比例不太热烈，就是谁听他们的见证都会非常受感动。这些见证是真人真事，把又真又活的上帝在他们生命中间所做的事情写明出来。今天下午最后一次的聚会，我要请这个徐谭摩牧师探索者的社长见证他怎样从一个热爱共产主义的青年生活中间变成一个基督徒，神怎么引导他。你可以请很多大陆的学者或者你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一同来参加最后一堂的布道会。 今天我要与大家思想一段罗马书的信息，是记在罗马书第十章，我们要念第十节，一直罗马书第十章，我们从第十节一直念，我们从第九节一直念到第十五节，我们翻到以后轮流来念，我第九，你们第十。你的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犹太人和希律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那么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而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我们就到这个地方，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主啊，我们已经打开你的话语，恳求你这个时候打开我们的心，我们就宣读你所启示的圣经，恳求你用你自身的真道建立我们的灵性。你的话比下地的蜜更甘甜，你的道比基督的金金可炫目，你的话如同云子炼过其事，世界境界可以把我们反造出来，使我们领受你的造就。你的话安定在天，永不动摇。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这地上一切的事都要过去，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但是你的话，我一点一花也不过去。你的旨意永远长存，凡遵行你的旨意的人也要永远长存。求主今天在这个聚会中间掌权居首位，你对我们每个人心说话，你与我们同在。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你，阿门。这一段的圣经是保罗提到关于信主的人是怎样信，他们怎样做一个得救的人，所以提到了关于我们怎样口里认耶稣为主，我们心里相信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这些重要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当我们严肃的查考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要问的问题是，为什么保罗用这么多问题式的挑战来把这段圣经传讲出来呢？原来呢，在这个历史中间，那些最伟大的教育家，我们应当称为人类的老师，不是某一个民族的师长，不是某一个学校的老师，是人类的老师们，在他们教育的方法论里面都明白一件事，问题式的挑战，这个 challenge by asking the questions。这样我们看见呢，苏格拉底是人类老师中间西方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式的教导者。这样我们看见塔戈尔，我们看见许多伟大的老师都用这样的办法来挑起、来引导、来光照、来刺激、来教导人类的理性。但是呢，我们看见从来没有一个人比耶稣更懂得怎样以问题式的教导来带领人类已经堕落的思想。在四福音中间，耶稣所讲过的、所提出过的问题超过100次，而这100次中间有分成许多的种类，其中有一类是你只能从问题中间得到忽然的醒悟，但是你没有办法回答问题中间所要发问的问题。这样呢，我们看见保罗就像耶稣基督一样，他在他的书信里面多是用问题的方法来使人重新思想，使人反省我们自身的问题。在哲学里面 epistemology 这个字就是对知识的知识的这个研究。我知，但你怎么知道你知呢？你知，你怎么知道你知的是对呢？你知，你是根据什么方法知呢？你知，你知的知识的性质是什么呢？你知，你知的内容和目的是什么呢？这个对知识的知识的研究的这一门学问叫做知识论 epistemology。 那么圣经告诉我们，按照人当知的，若有人以为他已经知，他还是毫无所知。所以圣经的知识论是把人类被造而堕落的理性所研究的自然的东西 当作可以应用的骄傲的那种程度，加上神要启示要开恩给人明白的更高超的那个知识拼起来，来批判整个文化的知识论。我这个缘故，若有人以为他已经知道了什么，再以他所知道的知识来作为他骄傲的一个灵性的话，那么圣经说按照他应当知道的他还是不知道。圣经里面的知识论是比人类所有哲学、文化、宗教、科学里面令人自高自大的知识论更高一层的知识论。所以保罗在提到福音的使命的时候，提到这个为道学的这一个责任的时候，他提了一句很重要的原则：我们征战乃是靠着上帝的能力，要攻破一切的营垒，就是那些叫人自高自大的那些世界上的东西，然后把人的心力夺回，使他们归向上帝。保罗在这段圣经里面一而再再而三连串发问，背后真正的动机是什么呢？这是我在所有的查经书里面眼睛或者解经最重要的注释里面还没有看到的事情。所以我要更深入的一层去查这些问号的背后，保罗要转念的是什么，保罗要启发的是什么，保罗要肯定的是什么。保罗在这里说，你的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相信上帝叫他从死里面复活，你就必得救。然后呢，在第十三节说，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今天我可以说呢，许多的布道家甚至许多的解经家就很肤浅的按照字面把这一句解出来了，你承认主吧，你求告主吧，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所以呢，他们就把这句话当作整个布道和整个侍奉的最高峰。如果你能讲到讲到最后，这个人降服下来了；你能讲到讲到最后，这个人跪在主的面前；你能够布道到最后，这些人口说主啊，我接受你，那就是布道会的高潮了，那就是我们侍奉的最高峰了，那就是我们所要达到的目的。那我们说感谢主，这么多人口称耶稣为主，这么多人现在已经主啊主啊称呼主名了，我的侍奉已经达到了，我的成功多大，就开始数目看看我结多少的果子，世人归主。但是这个观念对不对呢？这个人口称耶稣为主，救得救的果效，是不是布道的最高峰呢？这是不是我们侍奉的目标呢？这是不是我们就可以夸口的统计的数字的一个根据呢？保罗在这里完全推翻。所以今天我们用总原则来看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你看见这个从现在肤浅的布道工作等肤浅的布道家的工作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保罗在这里说的，你的口里称耶稣为主，你就必得救。这一段圣经中间这一句不是高峰，这一句不过是最浅的一个认识，这是从现象界进到神本质的那一个启示中间了解的第一步而已。我们在学院里面研究到神的光怎么样透射到阴暗，使人的经历得到光照，同人在经验中间怎么样印证他领受真理的方向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常常看见人以他的经历当作最重要，那就从经历进到认识，从认识进到启示，从启示再进到他所谓的对神真理的信仰。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条路是人本的 anthropocentric human centered initiation to understand, to experience, to know, to judge。 结果呢，每一个人主观的个别的有限的经历就成为解释圣经的一个权威，最后呢，教会众说纷纭，神的启示的地位就被人的经历 overshadowed， 被人覆盖下来了。这是今天神学的任务是要重新归正的原因，这是教会对神的原则重新认定的必要，这是我们解经重新抓到整个圣经神要我们明白的总原则的这个需要的一个新的教导。保罗在这里要做的是什么呢？他要做的就是从 anthropocentric understanding of the God's revelation， 那 anthropocentric experience of the spiritual life 从这里转过来变成 theocentric epistemology， theocentric understanding， theocentric commentary， theocentr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Bible。 所以保罗把这句放在前面，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你说这个很容易坏吧？求告主名，只要你说主啊主啊，你就得救。真的就叫这样的字句照我们的经历去了解神的启示吗？不是的。因为讲这句话的保罗也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讲的另外一句与这一句有关联的背后的神主动的因素，他怎么讲呢？若不是圣灵感动人，没有人会称耶稣为主。你看到了吗？所以如果我们解经的时候只有照着字句这样解的话，再用自己的经历去印证的话，我们可能过一个以人本为中心的教会的生活。北美的查经班从二三十年以前蓬勃兴起，我就看到危机很大。因为许多的查经班最后所要建立的是叫做独立教会。独立教会呢，从外表来听是很好的名称，我们不靠外国人的钱，我们不靠别人的帮助，我们那个自立，我们的自传，我们的自扬。但是呢，这独立教会从整个神引道的传统来看是很危险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解经也独立了，我独立嘛，所以查经班里面你被圣灵感动，我被圣灵感动，我这样看法你那样看法，好了，这个我们就谈实际的实用的方面。实用科学同纯粹科学 Pure Science and Applied Science 不同的地方在哪里？纯粹科学使你看见神创造的奇妙，实用科学把你带到可以用科学的力量来驾驭别人而骄傲自己，结果夺取神的荣耀，扮演神控制人的角色。这样呢，在独立教会里面，独立解经的这种自以为是的里面，常常就变成另外一种傲慢。我能够自己解经，我不必思想到圣灵在奥古斯丁身上，在加尔文身上，在这些伟大的教父的伟大的改教家中间，圣灵运行过什么，光照过什么，给教会历史怎样特别的引导。你不管我独立教会吗？我自己解经吗？所以呢，独立教会除非还保持纯正信仰，太独立的结果就变成异端的开始。所以在1976年在华夫大会第一届，我就讲了一句话，北美的查经班是一个不健全的现象。那个时候很多人反对我，唐牧师，人家蓬勃的查经爱主，为什么你做这么重大的批判呢？信北美需要的是什么？需要一个信仰研讨大会，到重要的教义怎么定夺，重要的真理神真正的意思是什么的时候，不能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我们回到圣经的真理，回到圣灵在历史中间的引导，回到从教父顺服神所结晶的那些的 crystallization of the spiritual heritage according to the guidance of the Holy Spirit and the obedience of all the church fathers and the great giants of spirituality in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 church. 这是我很严谨的看法。所以今天我把这段的圣经提出来的时候，我请大家注意，我们不是这样解求告主名就被得救，这一句话是字句的，但是这一句话的背后，圣经的总原则告诉我们，有两节圣经同这一节一定要连起来，你才能明白这一节的意思。再加上这一节的时代，保罗对谁讲的，他们的政治背景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另外一节是什么呢？耶稣说，你们不要以为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都必得救。那你明白了吗？保罗说称呼主啊主啊的就必得救，对。但是另外一句话圣经说，若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人会称耶稣为主。而耶稣基督说，不要以为称呼我主啊主啊的就必得救，凡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天国。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了，我们不能从字句来看，我们从经义来看。30多年前我读杨少堂的一本书，中国出名的牧师，他说我最喜欢看的是宣教士在各工厂上工作的报告。但是我要老实在主面前讲一句话，我最怕看的也是这些报告。哎呀，我读到那一节圣经，读到那一句话语，我在思想圣经的原则，我感到他实在是个敬畏上帝的人。当我们看报告的时候，多少人归主，多少人相信，多少人加入教会，我们得着鼓励，我们感到拆穿得了果效了。但是那些树木中间有多少是属于这一节，而在耶稣所讲的马太第七章最后一段的那一节里面，变成没有份进天国的人。你明白吗？称呼主啊主啊主啊的，保罗说你们要审查自己的信心。 你们更要知道你们是怎么样属主的，你们是怎么样属基督的，更要知道我们也是怎样属基督的。什么意思呢？一个人归主的动机比他归主的过程更要紧。一个人在主面前承认他是主，他内心的动机比他外面的热心更要紧。人是看外貌，只有耶和华是看内心。我们把这三节归纳了以后，再把这一节圣经的节写出来的时候，对谁讲的？对罗马人讲的。当保罗对罗马的人说，凡称呼父主名的，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的时候，这句话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这句话也就是说，罗马帝国那些敢把耶稣当成他们生命主的人，这些人需要付代价。原来在凯撒大帝版图里面有了一个规定，只有罗马的凯撒才是主。你承认一个人是主的时候，就是你要被砍头的时候，就要你坐监的时候，就是你要受政治迫害的时候。所以保罗讲这句话，不像今天很多的布道讲求主的名吧，你称呼主啊，你就必得救，这样简单的。保罗这句话是说，你们在罗马帝国版图里面的人，你们的主是凯撒，但是神的儿子到世界上来为你死了，为你复活，你肯转移你的顺服，从对凯撒的敬拜改成对耶稣基督主权的承认吗？你这样承认主名的人，这样求告主名的人，就必得救。这些呢，我想今天布道家都不管。今天许多许多传福音的人，就好像很热心，好像照着字面的讲，但是呢，背后神要他知道的那个牺牲、那个代价、那个被世界跟随主的那些动机里面纯正的牺牲，那个真正勇敢的决定就没有提了。在罗马帝国里面，你可以称别人为主吗？不能。 Only Caesar is the curious. Only Caesar, the emperor of the Roman Empire, is your lord, your master. No chewing gum in the meeting place. 我不赞成美国人聚会都是吃香口胶等等，这些坏习惯我们除掉，因为我们在敬拜上帝。我们中国人不要跟美国人走，跟圣经走。阿们。接下去，你们称耶稣为主吗？你知道他是你的主吗？那么你对凯撒怎么样呢？你的政治迫害等待着你，你等候了没有？所以保罗这句话是很严重的，这句话是很严肃的，这句话是很严正的责任的一个追讨。凡口称耶稣为主的，就必得救。罗马人看到这句话，他们要做决定，我要死，我要活，我要跟随耶稣，我要信耶稣，我预备死。今天很多人到礼拜堂里面，感谢主我来了，牧师才不太孤单。感谢主我来了，你们教会的 mortgage 才能付清楚。主啊，是我来帮助你。圣经的原则不是，你要跟随主，你预备死。主要你放下一切，你放下；要你牺牲一切，你牺牲。没有愿意背十字架牺牲自己跟随主的人，就没有真正教会的复兴。灵恩派所带来的复兴是假的，今天成功神学所带来的复兴是假的。当我在这个白俄罗斯 Minsk 同林博士一同去布道的时候，我没有想到有一个教会像他们那样严格。他说 Stephen Tong, would you please come into consul 我们的这个我们的一个这个房间里面，那我们在这个房间里面要同你先谈。所以十多个牧师围绕着我考我的信仰。哇，我感谢上帝，如果一个讲员没有上台以前，这是长老先考他的信仰才准他上台，表示这个这是长老是固守真道奥秘的人。今天许多东南亚的华人的教会，北美的，谁做长老比较长比较老的做长老，谁做长老能够奉献多一点钱的人做长老，但是他们不是。圣经说你们的固守真道的奥秘，他就开始同我谈了，谈了好多问题，大概十多分钟里面问你对这个人看法，这种神学的看法。完了以后呢，他说 OK, you can go up to the pulpit, you can preach to our people, 我才上去。我不因为这样感到自卑，也不因为这样表示他们不信任我，但他讲一句话， Your poster has been here for long, Your picture has been seen for so many people, 我们印了好多的这个 poster, 寄到苏联去，花了很多的钱，自己出路费，替他们出租金，一切的费用，住宿旅馆，连一杯水都要自己出钱。而谁不是像你们这里这样便宜的， 因为我们讲到的地方就靠近切尔诺贝尔，那一个原子堆爆炸，那个对人类很有危害的危险的地带，去那边讲到。所以我们每一瓶水都要去 Dollar Shop 去买，法国用飞机运来的，一杯水3块美金。你想想看，每天这样过的生活，每天要吃的东西不容易找到，所以我们去买到一些从蒙古做的那些生地面，难吃的要命，每天过那样的早餐的生活。当林博士从美国带去一些很好的米粉汤的一包一包的那个东西的，我感到那真是世界最好的食物了，那几天搞得很舒服。那么他们请我上台讲道的时候，那153间教会的总头曾经受过逼迫的那会长站起来，他说呢， Not until today, after listening to Stephen Tong, that I know he is a true messenger of the gospel from God. His name means nothing for us. His picture on the poster means nothing for us. But we need the true message from God. 他说，请问你对这个 Kenneth Hagin 的看法怎么样？ Do you know Kenneth Hagin? Do you know Kenneth Copeland?你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李光耀、李登辉、邓小平，你知道这几个人。今天教会豺狼披着羊皮进到你们中间，你发现了没有？今天有一些异端邪说的人，他们冒充耶稣基督名到你们中间，你们发现了吗？如果你没有发现的话，那就很危险了。我说我不能接受这个，不能接受那个，不能接受那个。他说感谢上帝，我们现在同 Professor Ekman from Uppsala University of NorwegiaOf Syria, 他说我们已经断绝关系了。我说为什么？因为他在这里讲信耶稣一定发财，信耶稣一定顺利，信耶稣一定健康。他说我们不能接受，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从过去就信耶稣，但是我们进监牢，我们受逼迫，我们许多许多的磨练，我们的信仰是真的。他说传的不是圣经的，所以我们不要他再来了。他说唐牧师，如果要我再选 Billy Graham 跟你，我要选你过来在这边传道，你这6天给我们传的道这样结实，这样稳重，照圣经分解上帝的道。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当我听见这些话的时候，我对主的主啊，求主帮助我，给我无论人赞成不赞成，我们走在你的道路中间，我们照着你的真理，把你的信息从你宝座分享出来。一个人求告主名就必得救吗？你为什么求告主名？你怎么能求告主名？你求告主名的动机是什么？你求告以后你做些什么？不要一味反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进天国，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凡主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Stop there. This is climax. Praise God. This is a great result and fruitful ministry of our evangelistic mission. 那保罗说，如果第二个问题来了，保罗怎么讲呢？他说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大家说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这是更深一层的追讨了。你求吗？保罗说如果你没有信你怎能求呢？这句话在讲什么？这句话告诉我们，纯正的神学同信仰的系统根基是祷告的原因。我再讲一次，这句话第二句话在讲什么呢？你求告主名是从什么？信心来的。信仰不对的一定祷告不对。一个教会的祷告生活如果很兴旺，但他的信仰不对，所有的祷告都是假的，都是没有用的。因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这个原则我想很多教会在20世纪结束的时候都没有遵循。所以你说某某教会很热心哦，祷告哦，他跪在那里几个钟头恳切祷告。我问你，全本圣经里面最恳切的祷告是谁？耶稣。还有谁最恳切？不是耶稣，不是保罗，是巴黎的假先知的那些人。那些人祷告到用石头砍自己，耶稣有没有这样恳切？没有，耶稣还没有他那样恳切。他们用石头砍自己，全身流血，巴黎啊巴黎啊。以利亚是很调皮的人，大声一点嘛，在 oratorio 里面他说 call him louder if he is God， 如果他是上帝，那你大声一点，可能他现在打瞌睡， he's taking a nap now， 可能你的 God going to shopping， 啊，可能他到那杰西佩妮那里，叫他回来吧。Call him louder, da da dum dum, da da dum dum dum, da da d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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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m。哦，他再叫了，巴利亚，巴利亚。我想你们要好好研究 oratorio， 好研究音乐，你对圣经更了解了。因为每一个 painter 都是一个 philosopher， 每一个 oratorio writer 都是一个 theologian。当巴哈写圣马太受难记，当弥赛亚 Handel 写出来的时候，都把他的整个神学的信仰的光阴放在音乐里面去了。所以巴哈写他们上甘蓝山去的时候，那一个哈皮克当当当当当上去了，他们噔噔噔噔噔噔。你注意圣经，圣哉圣哉圣哉，用诗歌唱的时候是向上的，但是那些Modern music, contemporary， 神在神在神在，我不知道他在唱什么。那你说这个才分心吗？那个不是分心，是兴奋。那个圣不是感情作用，不是圣灵感动，你明白吗？你把那伟大的圣曲、伟大的 oratorio 从头研究的时候，你发现的 oratorio writers are great theologians, great painters, are great philosophers. They try to talk so many things to convey the logos.through the art which they are painting. 照样的，我们在这里看见保罗这一句话，就把一个很伟大的神学思想带出来了。如果你不信他，你怎能祷告呢？今天我们都看见一些人祷告很恳切、很热心、很有感情。你不要先受现象影响，你要问这句话：你们的信仰错误，你祷告做什么？很多人派人一飞机一飞机到赵永基那边去看他们的祷告山。我在旁边看的时候，有没有搞错啊？我同你讲啊，你代代高潮。我们要在这山祷告，我们要在那山祷告，我们要在这里祷告，要在那里祷告。这是过去的宗教受这个有形世界限制的错误观念。耶稣基督在对撒玛利亚妇人讲话的中间，已经把这个 progressive revolution 提到一步了。你们祷告不是在这山，不是在那山，你们祷告是用什么？心灵与诚实。你看到了，我们的主多么辛苦把犹太人、撒玛利亚人错误的祷告观念提到一个正统的思想的时候，现在我们再退后到这山祷告、那山祷告，在家里祷告好像神不听，到山上祷告神在哪里？一回家鬼在这里。你都不信，怎能求他呢？你的信仰对，你的祷告就对；你的信仰错，你的祷告就错；你的信仰恳切，你的祷告就不像外邦人那样恳切。你们祷告不要像那些外邦人重重复复，因为他们的假神不是你们的上帝。你们以为话多就可以蒙悦了吗？当巴利先知祷告完了，我没有降下来，血流了一大堆，累得半死的时候，现在以利亚说 Your time is up, now stop。 你的热心可以现在停下来，停还好，不然一定死，一直砍一直砍，哪里不会死？我可怜你，接受你的错误祷告。他说：“耶和华，求你显明你是上帝，又显明我是你差遣来的先知，赐下你的火来吧。”啪！真正的复兴就来到。你看见什么？用纯正信仰、正统对道的认识，成为祷告的基础。阿门。昨天我在这里讲圣灵论。我敢告诉你，我一生中间用这么短的时间讲那么多的东西只有一次，可惜来的还不到一百个人。你们如果不追求真正纯正扎实的信仰做你根基的话，你整个祷告生活会很纷乱。今天世界许多的大纷乱已经进到教会界里面来了。 New Age Movement Postmodern Confusion， 你现在越研究世界中心，越研究越 confused，这派这派对，那派那派对，你研究哪一个人的思想，多看他几面，都感到也很有道理。这个也有道理，那个有道理，就应验了马丁路德的时代所讲的话 ：Human reasoning is a war， 人的理性像鸡泥一样的，各个可夫。这个男人来同他玩，那个男人还看得也不错，这一个来看得也不错，为什么呢？因为像鸡肠一样不能中医。今天许多神学的教授。要表示自己很 academic， 你问他个问题，他马上回答，根据 Karl Barth 是这样，根据 Bullman 是这样，根据那个是这样，那你问他根据你呢，他说我是 很大公的、无私的，我是很大方的。这个叫做什么？你越读越 confuse， 就叫 modern confucianism。 The modern age everything get confused， 就叫 modern confucianism。 Syncretism is a relativism 的表兄弟， Syncretism 也变成了 non-absolute 的一个基础， Syncretism 也变成 compromise 的一个基础。但是在神这里不是如此，神的道就是真理。你如果没有信，你怎么能求呢？你的信仰不对，你的祷告生活，你的宗教的动机全部错了。所以建立正统的根基，在它里面生根建造，是整个生活同个树林里面一切侍奉那个很重要的基础。阿们。你说是啦，我就是因为信他才祷告的嘛。所以感谢主，一个伟大的布道家不是怎样建立很多人接受主的国子，他先建造信仰的基础。那个主啊，感谢你，我明白了，我祷告是因为我信嘛，因为我信所以我才能祷告嘛。保罗不停在这里，你怎么能信呢？所以这个问号式的挑战 The question challenges 在 trace back 第三点是什么呢？大家来念，未曾听见怎能信他呢？所以这里呢，我信主啊，我信，我信，所以我祷告。保罗说 No, wait a minute， 你怎么会信？ How can you believe？ Where do you have your faith from？ 你的信心从哪里来的？你说信心就看见神迹。我刚前三天在归正学院说 The four presuppositions from the fallen reasoning， from the limited created polluted reasoning power， 在 apologetic 里面是什么呢？我看见我就信，我想明白了我就信，我能证明我就信，我经验了以后我就信。这四个都是违背圣经的道理。 Christian apologetics must not be evidential。 你们看一本很大的著作叫做辩证待判，有没有啊？有这本书的请举手。我告诉你，连题目都错。这本题目是说呢，我把所有的证据拿出来让罪人批判，对不对？你看了对不对？罪人有什么资格批判真理呢？应当是真理批判罪人，应当是神的道批判人的罪，现在让罪人批判上帝的真理，题目就错了。虽然里面有很多的 data 很宝贵，但因为方法论发生问题。我给你一些 shop， 但你不要懊悔你买那本书，所有的书你买了照用圣经的总结看，你看见它好的地方在哪里，缺点在哪里。我不过提醒你，连一些神学家里面有一些重要的一些方法论的问题没有好好去搞清楚就写书一大堆，你看到了吗？我们不是让罪人批判上帝的道，要用神的道来批判罪人的思想。这是我们的学院要建立的一个对文化批判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目的。保罗在这里说，信从哪里来？我信嘛，因为我看见了神迹；我信嘛，因为我听了，已经明白了许多的理论；我信嘛，因为我想通了；我信嘛，因为我已经用着 natural theology 证明了上帝。Nothing， no， no possibility， no way。保罗这里说，只有一个原则：信道是从什么？你看到了没有？圣经 no compromise， 圣经的总原则 apologetical， from faith to faith， not from。Not from reasoning to faith, not from seeing to faith, not from experience to faith, not from experiment to faith, not from evidence to faith. No, 全本圣经没有讲，已经证明你就可以信。圣经说你对神有信心，你就得做了美好的见证，美好的印证，这是圣经的原则。所以呢，在这里保罗说什么？听到、听证，你的信仰才能顺证。听到、听错了。你的信仰就错过了根基，你的祷告的基础是纯正的信仰，你信仰的基础是真正听到上帝的话语。信道是从听到来的，听到是从基督的话道来的。大家说，信道是从听到来的，听到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基督的话是道成肉身，用灵以生命讲出来的话语。所以这其中的总原则是串联到这么的严谨，天衣无缝，不能随便的。保罗说，你若没有听见，你怎能信呢？哎呀，你说感谢上帝，现在追溯到更重要的原则了。你说感谢主，我 我也没有错，因为我来听嘛，我丈夫去看戏，所以他错，他不能信，我能信，因为我听到那一天就是我肯来听到他去赛马，那一天就是我来参加布道会，他去看电影，所以结果我信他不信，他错我对，所以我能信，因为我听嘛，我能信，因为我听，我能祷告，因为我信，我祷告求告主名，因为信，信因为听，我就做了，感谢上帝，所以我听到才得救。你不听到，你不得救。保罗说 ：“Do not stop here, trace back again。”另外一句话出来了，说什么呢？大家一同读：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所以呢，传道人最重要啊！你请错传道，整个教会麻烦。传道人讲错道，整个教会麻烦。但是我请问你，今天教会里面甚至长老有多少真正的明白什么是好的道理的？我问你，有一次香港灵粮堂赵世光牧师死了，他们写信请我代替他做全球灵粮总会的总监督。那个时候我才30多岁，我说我没有负担，我不去。我不去不是没有机会，有几个最大的领袖离开世界都请我做他们代替总会长，我没有兴趣，我没有负担，我一生一世所谓神引导我一步不动。我在印尼，很多人说哎呀印尼那个穷地方你在那边做传道，我告诉你不是的，我如果 要到许多地方去我都有可能有机会，但是没有感动我不去。后来他说不然请你来开一次培灵会，一个布道会，一个奋兴大会好了。我说这个我答应，我去了。当我到的时候，他们最重要的长老到飞机场去接我，一下飞机就哎呀赶紧你来，我说好，坐在汽车上。然后他讲一句话，我们呢这个教会是听到程度很高的教会，他自己讲哦，这个难嘛啊，我们是听到程度很高的教会，所以我们不随便请人来讲道。我第一次到台湾一样的情形，人家说唐牧师你知道吗，校园团契是不随便请人讲道的，你很幸福给选中了。我回答说我是不随便答应人讲道，你们很幸福我答应你了。在汽车上他在讲了，因为我们听到程度很高，所以请你讲到很多程度很高的，所以呢我们很高兴你能答应。那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们请错人了。他说什么意思呢，你们听到程度很高，我讲到程度不高，你请错了嘛。他说唐牧师你不要客气，大家都知道你讲到很好。我说大家怎么知我不知道，我知道我讲到很平凡，我没有什么特别。他说不要客气啦，不要客气。我严正地说不是客气啊，因为他说他们听到程度很高了。所以那一天一上台的时候，坐的人1000多人，比你们更多，冷气打得不得了。我就说听说这个教会听到程度很高，所以我上台的时候有一点害怕，现在我要试试看你们听到程度是不是很高。我就发了5-6个问题请他们回答，到最后几分钟以后一个人都不会回答，没有一个人会回答。我就说那我知道了，你们和我一样，我们都程度很低，所以这几天我就很放心，我们大家一同休息主的话语。今天很多基督徒就问他说那个人讲得好不好？很好哇，你要来听很好。为什么很好？他讲笑话讲到我肚子痛，就是很好。你再问另外一个人，这个人讲得好，我很好很好。为什么呢？我从来别人讲到我就打瞌睡，他讲我不会打瞌睡，这叫的程度很好。印尼有几个最大的经济学的这个最重要的人，在我的教会，前国防部长几次来参加我的聚会，经济部长。有一些基督徒有时在我的聚会里面，贾卡塔省长1000多万的首都的副秘书长在我那边聚会，教授医生最重要最有知识的分子许多在我的教会里面。那么呢这些人在那听的时候，他说奇怪，我做基督徒这么久常常打瞌睡，就是听你讲到不会打瞌睡，所以我到你这里来。我告诉你，你对我评论这句话表示你对我的认识还是很差的。这些人在社会上很有地位的，同我讲话的时候我很不客气的，他奇怪你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因为你 His voice through the Son we come to Father。 这个 Son 是谁呢？是道。道是什么呢？成了肉身。是什么呢？就是借着死以复活的真理向世人鲜明上帝救赎的。所以一个讲台如果讲的是人的理论，就应当搬到旁边； 一个讲台如果讲的是基督的十一复活同耶稣基督道神肉身全本圣经启示的真理，应该放在中间。阿们。许多新派的教会不能再复兴了，他们走了死路一条的方法。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注重神的真理，不注重上帝的工作。这次我们在达拉斯布道的时候，他们租了一个外国人的大礼拜堂，很漂亮的大礼拜堂。当我上去的时候，我看见台上有一句雕刻在木头上的圣经经 Sir, we want to see Jesus。 我看了，我这边眼泪掉下来，我就想到1930几年的时候，在 Riverside Church 曾经发生了一件事情。你们知道纽约的 Riverside Church built by the giant of economy 这个 Rockefeller， 他们建的那个钟楼差不多等于现在的房子的40层楼高，但是只有用20层楼，里面的 carry lawn 有74个，全部加起来好几十担。这是世界 in use 的最大最大的钟，全世界最大，74个，每天到中午12点全部响的时候，可以到差不多10公里外面还可以听见，漂亮的不得了。那有一天有一个牧师上台的时候，发现一张条子，上面说什么呢？ Please talk something about Jesus. We miss him for 1 year. We never heard his name from this pulpit. 那时候他们讲社会公正、社会人权等等，完全不传耶稣基督。若是这样的话，我告诉你，这种讲台应当不是搬在旁边，搬到 basement 去，搬到垃圾堆去，而让那些真正传圣经原则的人站在讲台上，勇敢的宣布上帝的道。因为保罗说，你若不听见，你怎能信？大家说，你若不听见，你怎能信的？讲台很重要，感谢上帝，人对我说，你们的牧师很注意讲台。感谢上帝，当讲台真正顺服神传出书的道的时候，教会不可能不兴旺起来。这一连串的 trace back， you call the name of Jesus? Yes. How can you call him if you don't believe in him? How can you believe if you don't listen to him? How can you listen that somebody don't preach to you? 但是呢，你说啊，那如果这样，牧师最重要了。保罗再把牧师打下去，一个一个打下去。他说什么？如果不蒙差遣，谁能传道呢？大家说，如果不蒙差遣，谁能传道？ Stop here, no more。 请问谁差遣的？上帝差遣。教会的主是谁？是谁？ Our Lord Jesus Christ, which has been raised up from the dead. Our Lord Jesus Christ, which is the Logos, the Word became flesh, sent by our Father, is the Master of the Church.Is the head of the church. Amen. 中间有个礼拜堂建好了，就写几个字 ，Only Jesus. 他不是写 C B C G B， 这个圣经里面没有的东西。这个放在圣经下面，上面写 Logos 比较好。OK， 哎，你们两个 speaker 放在这个角落，斜对45度到哪边？那边斜对45度到这里，这个礼堂尺寸一定好3倍。啊，这是 only suggestion. OK 。I'm nothing. 但如果你们肯听，你可以得到一些好处。那么那边应当是 Logos， 下面才是 CBCGB。那个教会写 Only Jesus， 开幕典礼的时候很热闹。Only Jesus， 他们就唱唯独耶稣，永远耶稣，啦啦啦啦。后来呢，慢慢，这个礼拜堂慢慢旧了，旧了以后呢，慢慢，风吹了，冷气很好，风吹了一个掉下来了。再一个掉下来，结果掉了3个以后，剩下最后2个。后来大家再看，2年以后变成 Only Us。J 掉下来 ，E 掉下来 ，S 掉下来 ，Us 还在哪呢？他们 Only Us， Only Us， 是我们的钱，使牧师同他的师母有饭吃，是我们的钱，使礼拜堂有 maintenance， 是我们来做礼拜。使上帝老人家不太孤单，是我们 only us， only us， only us。 Jesus 说 I go back to my throne because only you， no more me。 他会觉得可怜的不得了，求主帮助我们永远让主居首位。大家说永远让主居首位。你现在看啊，5句话，求告主名的就被得救， 但是若不信他怎能修呢？我信了，所以我得救了。若不听怎么会信？我听嘛，所以我那个信嘛。若没有人传你怎么听？好在有牧师传道，所以我才能信。牧师说，那你看见没有，我很重要的。保罗说，哎 Preachers don't be proud， 若没有人上帝差遣你怎么能传呢？所以结果荣耀归谁？荣耀归荣耀归主。我们大声唱荣耀归主名，一二三，荣耀归主名，大声，荣耀归主名，主宝的血能洗净我心，荣耀归主名。林博士如果弹琴就更好听了，大家再唱，一二三唱，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名，主宝的血能洗净我心，荣耀归主名。请弟兄们唱，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名，主宝的血能洗净我心，荣耀归主名。这礼拜堂男的不像男人，再唱一次，大声的，一二三唱，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名，大声，主宝的血能洗净我心，荣耀归主名。姐妹们唱一起，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名，主宝的血能洗净我心，荣耀归主名。大家唱，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名，主宝的血能洗净我心，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名，大家说，荣耀归主名。若是不是主预定，历史上没有人会信主。若不是主按照他的形象样式创造人，没有一个人会领受启示。若不是主差遣基督到世界上来，没有救恩成全。若不是主借着使徒先知写下了旧约同新约，没有救恩的预言同救恩的解释。若不是主差遣圣灵继续感动重生人，没有人称耶稣为主。若不是主感动教会差遣人去传福音，没有宣教士在这个世界上。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名。你把这五句话真正明白了以后，你知道保罗这一段的圣经是全本圣经没有任何一段用这样的办法的，就是在五句话里面 turn our theological wrong understanding into return to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sovereignty of God， 从 anthropocentric theology 变成 theocentric theology， 以神为本的神学。保罗说我信主，最后圣灵感动他知道说，不是的，创世以前他拣选我，你知道吗？ Turn， 我那一天接受主。 No， 在母腹里我已经召你了。当保罗真正在宝座上明白神真理的原则的时候，他完全不再用人的经历来看神的恩典，乃是从神的宝座神的主权来看人的经历。这样呢，整个教会就归正了，归正到神的宝座，归正到神的原理，归正到圣经的总原则，归正的超历史的上帝，才能在历史中间行事。最后一句话，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大家说，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神的道德标准、神的价值批判，同人完全不一样的。有一句话曾经使我吓死了，吓到今天还没有完。那句话是什么？耶稣说，凡人认为尊贵的，是神眼中认为可憎恶的。吓死我。礼拜堂里面许多女人，她不是来做礼拜，每个礼拜新时装展览，叮当叮当，珠光宝气。这个礼拜用的是瑞士的，下个礼拜用的是意大利的，在下个礼拜是 Tiffany and Company， 下个礼拜是什么东西出来？上帝说，人所尊贵的，在神眼中是可憎恶的。很多世界上的 beauty contest， 鼻子多高，眼睛多亮，三围多少，几寸， 多么令男人感到很美很美。神说，天上的 beauty contest is not a contest of your face, contest of your wrist, not contest of your body shape, not contest on your natural beauty. Contest 是什么？ Your foot, your footsteps, your legs, 什么？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天上不比面孔的，所以你那个现在面孔不好看不要紧。大家说面孔不好看不要紧，一二三，面孔不好看不要紧，面孔很好看也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大家说面孔很好看，什么你们笑起来，这是真理啊。因为这些圣经讲的吗？他们的什么脚中何等佳美。上帝不是说你面孔多么漂亮，你在你这个教会里面 The queen of the church No， 你的脚怎么样？你的脚是去赌博的地方，去找妓女的地方，去犯罪的地方，去谋害人的地方，或者你的脚去传福音，神差遣你的时候你去不去？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在天上比美比脚的。所以你今天问你的脚，你到哪里？你的脚做什么？我这次要带这本书来送给你们教会，这是我们布道团 official album 在世界各地的布道。你可以看到其中有一面，我在52面里面，我跟一些人到最 remote 的地方去传道的时候，我们在山里面走一个独木的那个吊桥在那里。那一天去的时候，我们跟两个宣教师，一个68岁的 Mr. Belcher， 本来是从前在澳洲的一个大学教授，后来逐护照到婆罗洲内地去传道，中国人上帝引道，引道都是从台湾引到美国来，就是上帝的引道。主感谢主引道我从香港移民到美国，叫做引道。所以有一个这一个主教对我说，为什么这几年来所有我下面的牧师对我说我要走了，神引道我都是引道到美国、加拿大、澳洲的，为什么上帝没有引道人到非洲、到非洲或者到内地或者到斯里兰卡的？他很奇怪，他死守在很困难的地方，看一些牧师被上帝引导，都是引导到富贵的地方的。香港的牧师很可怕，为什么呢？1990年怕95事件，全香港1000多间的教会统计，平均年龄 senior pastor 是29岁半，其他的都走了跑了。为什么呢？上帝引导我到美国去，让那些洋气死吧，97年代要来了，我先走吧。所以那些傻傻的年轻人，28岁、29岁、30岁做牧师，那些牧人在哪里？其他故宫都跑掉了。我一点不佩服香港教会的牧师，有一些好的我脱帽致敬来不及，多数呢为利为自己的平安而跑的。所以香港的教会未曾有个大复兴。我现在讲几个预言，以后全中国的神学思想最重要的不在香港人的头脑里，有中国里面最重要的整个基督教的动向不是从香港的，其实香港在过去40年大陆拿到政权以后有最好的机会预备一些的，但是他们还是没有脱离物质安逸等等这些东西成为他们整个生活的基础。所以香港搬到这里来了，现在呢已经安逸了，来科莫真理的不多，多数大步道和末道的是大陆来的，不是香港来的，不是台湾来的。对不起，我讲的话你们不高兴，以后不必请我再来讲道，因为我也不想再，但我已经讲了，你一定要听，否则吃亏的是你。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什么意思？神差遣他才去，神不差遣他不能动。今天我们的脚是跟谁动的？是跟着自己情欲动的，是跟着安逸的生活动的。我们从乡下到城市，从城市到首都，从首都到外国，从外国到外国最好的外国，然后呢在外国里面到了大城市 privacy 又跑到乡下。你这一生的天路历程是从台湾的乡下搬到美国的乡下的路程，你懂吗？从前在台湾乡下，后来到台中、高雄、台北，后来到 Boston， 后来发了财以后 Boston 太热闹了，黑人很多，就跑到 Lexington， 跑到乡下去住。你这一生的灵性是从乡下到乡下的灵性，难道你说在这里有一点点像天堂？我们的教会很多 PhD， so what？ 我这23年到美国来已经40次，每一次来都不甘愿来。你们以为我很喜欢的，因为在印尼我的聚会我的工作很重要， 现在虽然我建了一个教会只有七年半，每个礼拜参加聚会2500人，我们正预备建一个礼拜堂 lobby 比这个礼拜堂大一倍半，单单 lobby 那个所有的座位加起来5000多个人。我为什么要离开？我离开是吃亏的。那为什么？因为里面流中国人的血。我想主啊，我是中国人，我在印尼付了这么多代价，但是现在中国的学者不在这里，我要到最远的地方去为你传道，所以我们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在世界各地看，到美国看，美国学者很多，很多 PhD， 但是多数是读 Applied Science， 多数是读哪一种会赚更多钱的，对文化的了解，对神的道怎么样批判世界的知识，这样的知识分子少而又少。你们为自己一生能赚更多钱，读的学问高得不得了，已经付了很多代价，谁有佳美的脚踪呢？当我在那里看见 Mr. Belcher 走到桥上，然后他的太太第二个走，走完了以后呢，他说你跟我，就跟他走。那个桥呢，木头已经很旧了，绳子已经很松了，摇来摇去。最糟糕的 Mrs. Belcher 胖得不得了，他走的时候，我跟他到后面走，真是需要很大的信心，再加上即时祷告。我在那边走，走到一半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个很不同的感觉。See, behold, that pair of legs. 你看那双腿，真是难看。如果要我用我的艺术眼光看，比较像 elephant 的脚，不像 human legs， 很难看。但突然间心里面感动，这些脚是从澳洲做教授，有高的薪水的地方，受圣灵感动，跑到家的内地来传道的教。你要尊重他，你不要看不起他。后来走过以后，我就问 Mrs. Belcher， 你在这里传道多久了？36年。36年，一生拼死在这个地方。我说 Mrs. Belcher， 为什么你来这里？因为我读圣经，主耶稣说到普天下去传福音。后来我在一个 missionary conference 里面听到婆罗洲内地有 Klabit， 有 Murut， Kadasan， Kayan， 还有一种民族叫做 Dayak， Benan， Bunan， 有这么多不听过福音的人。我对主说，那个时候我很年轻，主啊，我放下我同丈夫教授的生活，我要去最野蛮的地方去传道。谁请我去？没有，有一些基督徒支持我去。我们到了这里，没有一个人听懂我们的话，他们几次几乎把我们杀死，然后我们就坐在那里用爱心对待他们。等到他们不再怀疑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在那造一个木头的小房子住在那里。然后我说你做什么？我讲的话他们不懂，他们讲的话我不懂，所以我用10年的时间慢慢听，慢慢听，慢慢把音一个一个记下来。10年以后，我就替他们做了第一个有史以来的小字典。字典做好了又做什么？我慢慢告诉他们这个字，同他们谈的时候要弄准确以后，然后盼望用那些字典做基础来翻译圣经。另外的10年，我开始试试看把圣经翻译他们的语文，我发现不行，他们养的只有鸡、狗、猫、猪、牛这几种，别的动物都不知道。那么所有的术语，圣经里面先知他也不知道，任何一个字都没有办法翻译。所以后面慢慢再同他们谈谈，用各样的比喻来表示一个字。他36年以后，他说我终于翻译了新约圣经。那个拯救他们不知道，所以拯救是什么样的？从水里拉上来叫做拯救。上帝爱世人，耶稣说我来是要把你们从水里拉上来，不是把你推下去，我来要拯救，不是要定罪。所有不同的名词我都要用他们的生活慢慢做。我已经翻译了第一本新约圣经，然后呢，我再替他们翻译诗歌，用他们简单的词句可以唱诗赞美上帝。我说这30多年来有什么改变呢？他从我们刚刚来的时候，那在 long house 的上面是死人的骷髅，一个一个一个，越多的就越厉害，杀越多人的就多求长。现在呢，全部拿下来放十字架。我听得很受感动。有一天早上，我拿着圣经到树林里面去 思想上帝的道，思想上帝的爱。那二十八天，我只有一天在洗澡房里面洗澡，二十七天在河里洗澡。有两次洗完的时候，毒蛇已经靠近我，别人用石头把毒头把石头砍了，或者把石头赶走，我才没有死。那天在树林里面，我在思想为什么有这样的人，要这样传道，这样辛苦。我们中国人所谓上帝的带领，是从偏僻的带领到更尊贵的，从穷的带领到成功更富有的。他们外国人所谓的上帝的带领，是从开明的文化到野蛮的地方，从已经享受的地区到很困难的地方去传道，叫做上帝的带领。中国教会对神的亏欠太大了，我们杀许多神的仆人，在庚子年的时候流神仆人的血，我们中国人对神亏欠太多了。当我们思想神的引导的时候，总是想积极的一方面，不是消极的一方面。当我们信我们儿女的时候，盼望他们做大仆道家，不是做刻苦的神的仆人。求主赦免我。后来我在思想到一半的时候，一个灵感出来，主啊，无论何处去，你带领我，我必去。我就写了，把词写了，把歌也写了。所以我要唱这首诗歌，因为那一天主的感动已经分到你们中间来了。我要唱无论何处去，无论何处去，我已经被托，主啊，你的带领永远没有差错。求主主的爱主说，无论何处去，我心里被托，主你带领绝对绝对无差错，主我更顺从，干杯我施加，主你带领绝对无差错，在文明大臣中，我在深山野林，众灵魂同样宝贵在你眼中。无论何处去，我心里被托，主啊，求问爱你心说。当我要写的时候，忽然发现圣经里面一张白纸都没有，我就在路上找了一张的枯叶纸，就把我的诗同去写上去。我没有想到，当我带回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台湾讲到的时候，很多人马上就爱上了这首诗歌。我们能不能对主说，主啊，无论何处去，我的心已经预备好了。若主没有差遣人，谁能做传道？今天我奉主名跟你说，那一位主差遣别人，今天也在这里差遣你，差遣我。你肯顺服他，你肯回应他吗？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低头祷告。当我们低头闭眼睛的时候，请大家再忍耐几分钟。没有一个人走动，没一个人顺服主，没一个人安静在上帝面前。有哪一个人你说，主啊，我感谢你，今天早上你在我们教会中间做工，你对我说话。有哪一个人说，主啊，若是你肯用我，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顺服你。有这样的人，请你把手举起来。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感谢上帝。还有哪一个人你说，主啊，虽然我不甚清楚，我要好好祷告，我预备心被你使用，你差遣我吧，请你把手举起来。还有哪一个人？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许多许多的人。还有哪一个人？感谢上帝，感谢上帝。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循上帝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你说，主，我在这里，现在你差遣我。我现在给你们最后一次的机会，愿你顺服主的人，我奉万主之主、万王之王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顺服他，请你把手举起来。 还有那一个人。感谢上帝，我请所有举手的人站起来，走到前头来，我们一同顺服主来祷告，我们一同奉献自己，在神的国度里面成为主所使用的人。现在出来，走靠近一点，给别人一些的地方。还有许多的人出来，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唱这首诗歌，会唱的就一同来唱。请站到前面来，请站到前面来，后面还有很多人，请靠到出去。我们大家来唱，无论何处去，我心里边是你带领，绝对绝对无差错。祝我跟顺从，甘心被施救。祝你带领，完全无差错。大家站起来唱，无论在人生中，在多少年里，祝你温同样宝贝在你眼中。无论何处去，我心里悲痛，主啊，我要爱你心所爱。求主怜悯我们。今天我看到一个很大的盼望，北面的教会有一个新的曙光，北面的教会一个新的道路方向。我们回到神面前，归正的神学，归正的侍奉，归正的差派，归正的信仰，归正的祈求。凡求告主名的人就必得救。若不信，你怎能求呢？若没有听，你怎能信呢？若没有人传，你怎么听呢？神若不呼召人，谁能做传道？感谢上帝，我们大家低头，我们一同顺服上帝。我问第二个问题，有哪一个人说，主啊，我要更爱你，主啊，我从今以后不要做一个糊涂的基督徒，我要做一个多结果子的人。有这样的人，请你把手举起来。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手放下来。问第三个问题，有哪一个人说，主啊，今天早上我明白了，我是在你的拣选、预定、安排、计划、差遣人传道的计划中间，我才能听，我才能信，我才能求告你。有哪一个人今天恳切地说，我愿意做一个真正得救的人，我求告主。感谢上帝，今天晚上接受主的人，今天接受主的请举手，我看看有哪一个人。感谢上帝，感谢上帝。若有人你过去还没有信他，我问你要等到几时呢？求主怜悯。感谢主，感谢主。还有人举手，记得放下去。我们现在为站在前头，也为了你自己在后面的爱主的心，认识主，真正爱主，相信主，同真正为主而活来祷告。我们大家恳切开声祷告，为前面奉献的人求主差派使用他们祷告。我们大家开声祷告，主啊，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因为你的恩，你自己的爱，你吸引我们到你的面前，你用你自身的真道来对我们说话，你的真理的神灵运行在我们中间，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你。求主今天在我们中间显出你的能力，显出你自己的慈爱，你没有撇下我们。我们感谢你，在这个聚会中间你对我们说话，你没有撇下我们，我们把一些荣耀归给你。求主施恩赐福今天走到前头来的人，不是因为我们的奉献，乃是因为你的感动，因为你的差派，你在我们中间做你奇妙的工作。我们感谢你，把前面的道路交托给你，就是引导我们在圣洁的生活上，在受造就的过程中，在装备自己，在顺服圣灵的引导之下，我们好好成为一个顺命的儿女，光明的子女，圣洁的器皿，被你所用。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你。请灵望杰博士带领我们祷告。主啊，感谢。
我们感谢你，今天若不是你吸引人到你面前来，没有人能到你面前来。但是到你面前来的人没有一个人。
主啊，
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向你下拜。主啊，因为你爱我们，你先爱我们，不是我们先爱你。今天你的话一发出去， 主没有一句是突然发出来的，
是
主啊，你的话没有一句是不带能力，
是
主啊，你的话一揭开就发出亮光，照亮人的心，主啊，你的不在你的道路，
是
主啊，你今天不在你的主前之下，主啊，你今天呼召我们在你面前，今天侍奉你，不是我们能够配的做什么，但是主啊，你呼召我们，主啊，你的爱激励我们，我们归正在你的道里面，顺服你，将你的话能够传给万民听。
是，
主，我们来到你面前，当我们顺服在你面前奉献我们自己的时候，主，求你接纳我们在你面前的奉献，
是，
是我们的一次奉献永不是。
阿门。
主，我们今天，我们在面前奉献的人交在你手里，
主啊，
你引导我们，
主啊，
让我们在你的道上能够上向下扎根，上山往上结果。
是，
主，我们借着许多圣灵的果子来。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愿为许多人在你的信心得到坚固，我们感谢赞美
主。
主，我们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主，压伤的芦苇你不折断，当残的灯火你不坠灭。
主，
我们软弱当中，主，你不信我们，
是
安慰我们，你的大力的肝安慰我们。
是，
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今天一直愿意接受你的恩，主，我们恳求你赐下会开的灵，更加赦罪之恩。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愿意接受你为救主的人，你就拯救我们，拯救我们到底。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向你下拜，我们也抬头仰望，仰望你为我们信心创始沉重的这主。主，我们感谢你，因为若是你不怕罪孽，谁能挡你
之恩呢？是是，
但是在那里有赦罪之恩。
感谢主，
我们的口，
感谢主，
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把荣耀尊贵颂赞全民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主。
是，
我们听我们的祷告，耶稣基督那得胜荣耀的名，
阿们。大家都感谢主。
感谢主。
在前面的，我要你们回去的时候，在你圣经上第一面很清楚写今天几年几月几日，我受主的感动，把自己献上，愿主使用我，成为被差遣和用的器皿。阿们。主与你们同在，现在跟你左右前后四周的弟兄姊妹握手。现在我时候你记得是主呼召你，求主坚固你，帮助你，感谢上帝，今天主在这个教会行了大事，呼召了许多许多人做主的工作，有的教会几十年里面没有一个人奉献做传道，但是神的恩典这么大临到你们，你们彼此握手以后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愿主与你们同在。其他的请坐。我们一同唱诗454首。亲爱的主，你今召我回来，我一面唱一面思想你们的意思，一面再一次从内心的深处感谢主，顺服主。我们唱诗454首，我们大家一同开声来唱，每一个人开声唱，每一个人一面唱一面思想，我们大家一同开声，我们大家一同来唱这首诗歌。亲爱的主，你今召我回来，亲爱的主，你今召我回来，面临的爱使我深切惭愧，像我这样你竟还肯爱我，我祝你爱真是令人难尝，祝你爱奇妙的爱山河高深，真是令人难唱，虽然我曾一度叫你伤怀，但是你爱却又叫我找回。弟兄们唱第二节，河水成声，主我深爱你，水深之光，我有没有离开你，曾几何时我又将你离弃，想你没有使你伤心叹息，大家唱，祝你爱奇妙的爱唱歌高声，真是令人难猜，虽然我曾一度叫你伤怀，但祝你爱叫我找回，姐妹们唱第三排，
但是主，你不因此灰心，你那苗爱随你将我找寻，直到心间怀抱我在你心，我令我是我回回扬起，大家一同唱，祝你爱奇妙的爱，坎坷到深，真是令人难唱。虽然我曾一度叫你伤怀，但是你爱却又将我召唤。
我们大家站起来唱，我们从很小声，一直唱到这首歌结束了，变得很大声。我们小声的唱，
主啊兄长，我不敢离你远，我又何敢辜负你的恩爱，我恳求你保守我不失爱，直到你爱陪我充分了解。
对主说，
主啊你爱妙的爱，坎坷到深，真是令人难唱。虽然我曾一度叫你伤怀，何处你爱，却又将我召唤。
请坐。现在我把这本书留在这里给你们，这是部同你们会有，如果要看，我们布道的工作为我们祷告，谢谢。